我们来低头祷告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圣善真理的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真活神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来到你的台前，为要敞开我们的心灵，接受你的话语，照亮我们的心扉，引我们进入灵明，让我们越来越亲近神，越来越真知道神，并且把神的旨意能够透彻的明白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领受你至圣的话语，照亮我们前面的路，引导我们走在你至圣的真道上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，一步一步的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怎么向我们说话，怎么把他的事情慢慢地告诉我们啊。我们把这节圣经要背下来，十六节，来，大家一起来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神向人说话，宣达他的旨意，把他隐藏的奥秘告诉我们，就借着这本圣经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神虽然没有出声音说话，但是历史历代借着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我们，所以神说话的方式是默示，默默的就启示指示我们，指示我们四方面啊，四方面。第一方面叫做教训啊，教训，神要像老师教孩子一样啊，教训啊， 教训是圣经里头最要紧的。圣经里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教训啊，这个教训。那么圣经里的还有一些督责，还有一些责备。责备呢是纠正错误，我们错了，他给我们督责。督是监察，监察我们看出来了，看出我们的错误，然后呢就给我们一些责备。所以读圣经，圣经里有很多责备的话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，使人归正，有些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去做。等一下我们就会查这方面啊，纠正啊，指正，说那个错了，这个对了，你要走在当中啊，好像路牌一样啊，指路标，一步一步的指示我们，使人归正，错一点都不行。这个圣经啊非常厉害啊，并且把错误写得非常清楚啊，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这方面的。那么底下最要紧的呢，就是教导人学义，因为人呢都不义，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所以神呢要教导我们学义，学义以后才有用。我们要不义，你做什么你也没用啊，一同变为无用，你做什么也没用，你这个世界上你做什么都没用，非得学会了义以后啊，再做事就成了义的器皿，我们再做事就有用了，神就能使用我们啊，做他的义仆啊，替他使唤，做他义的工具啊，做他用处，他就把我们摆在合适的地位上来使用我们。所以圣经这四大功能都是对人啊，第一教训，第二督责，第三使人归正，那最要紧的最后边就是教导我们学医。因为人呢最大的毛病，整个人类最大的毛病，所谓犯罪，犯罪就是因为不义啊。人有三类不义啊，所以人的不义啊，所以人都要死啊，人行不义才要死啊，所以人要想永生一定得要义，义才能存留到永远，不义那绝对站不住脚。所以神要拿掉我们的不义，所以给我们本圣经啊，就是教导人，专门教我们来学义。所以神呢没有把我们交给死亡， 就先赐下一本圣经。所以圣经呢，是指引我们一条活路，啊，就叫义路。这个门呢，就叫义门。耶和华没有把我们交给死亡，啊，却给我们开了义门。这就是诗篇118篇所说的。我们人犯罪，啊，神呢是义，神就给我们开了个义门。我们虽然不义，我们虽然犯罪，虽然这么不义，但是神还没有把我们交给死亡。神还给我们点机会，让我们进义门来学义。啊，你不义，所以死亡。那神开个义门，让你来学义。啊，你把义要学会了，那就不死亡了，那就进入永生了。啊，所以义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一个字。圣经里用了14000多个义字，啊，所以非常重要，是最重要的一个字，义。那么，神要不教导我们学义呢，那我们永远也不会，因为我们把义都忘了，根本活在没有义的世界里，啊，就活在没有义的光景中，把义给丢了，所以都是不义。所以神要让我们回过来，要学义。所以神给我们一本书，最要紧，里边满了义理。我们今天呢，先要查人最大的不义，三方面，道尽了，说尽了这个世人的不义，哎，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落入最终。这三样事情是不义的来源，也是魔鬼啊引人走错路的。哎，坏方法。哎，所以圣经是教导我们学义。那圣经怎么样教导呢？啊，我们先从根基上，这个圣经一定要说明啊，说人不义是哪一些事儿啊？啊，哪些事儿是不义啊？人有三个大的，啊，最大的这个不义的事儿，我们来看，罗马书1章，这个三个是圣经里具体的说明。说人不义的原因，啊，18节这里就讲世人不义的原因，啊，从18节一直到32节，18节到32节，这讲三种不义，三种，所以他用了三个任凭，啊，以这个任凭为一个段落，啊，来，我们先看 十八节。
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示在一切无坚无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血行无义无法证明的人。神的事情伸手能造，远远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也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为人创造了神，却不叨扰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的思念变为就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混乱的，自作为聪明，反成为愚拙，将不能朽坏是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反不必朽坏的人和飞行走兽混成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绪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事实变成虚妄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畏那创造物的主，不知善事和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儿。这是第一个不义，第一个不义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人自以为聪明，反变了愚拙。啊，人聪明在什么地方呢？自以为聪明，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。神是实实在在有的。啊，那么神本来是真实的，结果人把它弄成虚谎。哎，那其中最重要的呢，就是神人呢是真实的，人把它变成虚谎的，人敬拜受造之物，反而不敬拜那个造物的主。本来万物啊是神造了给人用的，不是让你去拜的。啊，人啊，神将生命气息万物，物是赐给人来学功课的，赐给人来用的。赐给人来研究事理的，赐给人从万物中得智慧的，这是神当初的计划。那么呢，人结果拜起物来了，不拜那个造物的主啊，所以现在人所拜的都是物，把神的真实，那么神的真实人有没有懂得呢？有，越古老的人越懂，尤其我们中国，中国古时候的人，孔子以前的人都知道有神。哎，因为中国古时候有几种书都说明了啊，中国最早的书叫诗书啊，诗经书经，诗经里边有三类的诗，第一类叫风，第二类叫雅，第三类叫颂。啊，风叫国风，是说许多国家的民俗。啊，像 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个就是民风啊，这是秦歌秦诗啊，这描写啊男女啊大了以后啊，他就要像鸟一样。关关雎鸠是个鸟，在那里啊，母鸟公鸟那在抖翅膀在那，结果那公鸟就来找啊，在河之洲，苗条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所以到了成年了啊，男孩子都想女孩子啊，这个都是，这是正常，这是神造人的人性。所以他叫什么，叫国风，叫风啊，描写15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啊。那么雅呢，雅又分大雅小雅。中国的诗经啊，大雅呢是说到啊宴席的时候第10个，那就有讲到神了。小雅呢是殡葬的时候啊，叫宴礼的时候，所有的小雅这种诗啊有点悲哀的意思。颂呢就不是了，颂啊像商颂、鲁颂啊、周颂，这个颂啊就是哦，赞美天地了。哦，颂里边都写的是上帝。像孔子啊，大学啊，中庸啊，到最后都要把诗啊说一首来结束他的教导。啊，这是孔子的学识里啊，所以满了神。啊，所以孔子说天命之谓性，说尊天啊，这是人必须的。所以鬼神之为德，其圣矣乎哉？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悟而不可移，使人斋明圣福，以成祭祀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这句话我曾经讲给一个老先生，就是乃宾的爷爷。乃宾的爷爷他说他是孔子的门生，他不信神啊，他不信神，他说孔子是我的老师啊，我所以信孔子不信。我说孔子没有叫人信啊，孔子教学叫人学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孔子敬神啊。我说你怎么不信神呢？孔子都信有神，你不信有神吗？你是孔子的学生，不信有神怎么行呢？我就念这个给他，结果念了以后他信了，老先生没话讲了。那老先生很好啊，他不狡辩，那他不再另外想话来辩，他就承认，他说对对对，结果他就去啊看圣经，开始看圣经，一直到死啊都认真的啊，非常认真的研究圣经。哎，这位老先生，所以这个就是孔子说的。孔子说鬼神，说这个灵啊是旺盛的不得了啊，鬼神之为德，那个德啊就是他的灵啊，看不见，那个灵啊却旺盛的不得了。视之而弗闻，视之而弗见，说看看不见，听之而弗闻，听也听不见， 但是体悟而不可疑，你考察万事万物，没有没有神的，神在天地之间到处都有，这是人心里头啊。所以人古时候人呢，尊天敬神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说神就在你心里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你看神的灵把你包围了啊，你还没有神吗？所以这个老先生一听，呵，他信了。神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体悟而不可疑。我们看这个罗马书就这么说的啊，第二十节，十九节好了啊，十九节二十节，来，大家一起念。人所能知道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看这是跟孔子说的一样，体悟而不可疑，跟孔子说的一样。不过孔子说了一个听之而弗啊，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。这里广说了，眼虽不能见，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体悟而不可疑。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也加上耳朵听不见，对不对呢？神无声无息，是灵，孔子头里就说神之为德。德就是指着他那个范围啊，那个景象啊，那叫德。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哉？刹那茂盛的不得了啊！虽然眼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但是体悟而不可疑。你考察万物，没一件事情没有神啊，体悟而不可疑。所以底下又说了，使人斋明胜福。斋明就是人要吃清洁的食物，把斋的意思啊，也不是吃素的意思。中国人把吃素当作把斋啊，就是吃的清洁，吃的时候要举一饭三吐腐，一浴三卧法，这是古时候礼节啊，要把那个饭拿起来啊，要这样举一举然后吃。为什么呢？恭敬神明啊。这古时候人这么怪啊，吃饭那么啰嗦，其实西洋要先洗手啊，要坐在那儿祷告也是一样，啊，要一样。所以啊，这个人斋明要斋，要弄干净，吃干净东西，啊，不乱吃啊，斋啊，圣服。穿上漂亮的衣服，盛装啊，以成祭祀，然后去敬拜神。那么敬拜神的时候，神就在，敬神如神在，洋洋乎，洋洋乎就是啊，周围啊那个神的灵就弥漫了啊，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啊，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古时候孔子信。孔子啊， 太多了啊，这是大学里头的大学。大学怎么讲什么呢？大学讲啊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就是要找到神。找到神以后就能够格物，有了神就能抵挡物欲，不败物质，不败物质啊。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满遍地，所以知之，知之知什么知呢？知知道神啊，这是大学之道啊。止于至善，找到神了那就对了，然后就做一个新造的人啊，然后就格物致知，修身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现在中国的道理就搞这个，中国现在大陆上搞这一套，叫什么呢？叫修身。每个人都得要做好的党员，你要不做好啊，有纠正啊，就治贪污啊，一定就处罚你啊，把你官给你拿掉啊，不准了啊，不准为公众服务啊，就下监牢啊，并且这很厉害，连跑到外国，过去贪了污了，就坐飞机跑了，跑到别国。避风头了不行，这个要抓回来，呵呵，这叫猎狐，猎狐运动，抓回来还治罪。你看电视上常常两个警察抓一个，当中一个穿着就我戴着手铐，两个警察带着从飞机上下来，哇，这个镜头多得很，啊，猎狐，啊，现在有好多狐啊。在外头存在不了了，自首了，愿意回来。猎狐运动成功，啊，150个狐，要国际狐狸要把他们抓回来，啊，现在已经陆续的回来，第一、第二都回来了，啊，都是雇出贪官，啊，贪几亿哦，啊，就跑到外国去了。啊，结果到了外国也不敢公开，啊，像加拿大最多，现在加拿大还不回来，啊，加拿大的那个，我们澳洲有很多，澳洲啊不引渡，澳洲没有引渡，不就现在还谈不拢，说因为他要知道在澳洲一定要把他引渡回去，印度还保护这种人，啊，所以就。不能把他遣送回去，遣送回去那坐牢，那说不定枪毙啊，还是怎么样？那看你犯法犯的大小，啊，要经过审判，所以很麻烦，啊，这叫猎狐，猎狐运动啊，还有打老虎，打老虎在国内大官啊，都是委任级的大官，连。国家的领袖啊都给打了啊，打了军队里头打了啊，副主席都打啊，这个就贪污的啊，这些法子都是治国的法子，治国以后国家好了要往外国走，平天下，要兴水利，办交通，啊，要鳏寡孤独，爱吾老，爱吾幼，哈哈，老吾老，幼人之老，啊，幼吾幼，如同管人家的小孩，所以现在。鳏寡孤独，现在社会上都有照顾，这叫什么呢？啊，叫致富，要济贫， 让中国没有穷人都能有生活啊，这都是四书上所说的啊。所以这个要齐家治国，把国家治好，然后啊向外走，不打仗啊，不打仗。所以现在印度啊逗我们，印度知道中国不打仗，中国不会先出兵，不会打的，因为打那就把国策弄错了啊。要一打呢，就要动干戈，动干戈一打就不行啊。我们讲的是和平崛起，不是武力崛起，不是起来要打人的，那个是自卫的。自卫干什么呢？然后做买卖，通商啊，振兴商业，帮各国修铁路啊，修公路啊，修飞机场啊，办商业啊活动啊，这是中国的法子。这个法子叫什么？叫平天下。嗯，这都是中国古书上说的。所以孔子说有神，现在大陆就一样事儿，就是没有回到神面前。所以这没有回到神面前，这是一个麻烦啊。一切的努力啊恐怕都很难啊。所以必须得要有了神做这些事儿才对啊。所以孔子有神他才做这些事儿，做这些事儿结果做得顺理成章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正心诚意，他有地方诚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心要不诚，心要不正，多大的麻烦啊。这个麻烦大了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，第一章啊说明明知道有神啊，结果呢他把神的真实变为什么？虚妄啊。把物质拿来，神造的万物拿来敬拜，不拜这位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这个是最大的错误。这也是人都不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明白的人最糊涂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啊。宇宙万物是神造了，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让我们去体察万物，增长智慧，学习管理的。但是呢人结果拜起物来了。哎，那么怎么拜呢？啊，这第一章就说了啊，将不能朽坏。第23节啊，23节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你看，把神的真实变成了偶像了。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虽然眼不能见，但人心里都有。自古以来人都敬畏啊，神是真有啊。人急了也会求神啊，譬如人疼急了就叫妈叫娘啊，人要冤枉急了就叫天了，叫说老天爷啊，你开眼睛啊，我冤枉啊，我这个事儿实在不是我做的，有人诬赖我。哎呀，他就呼天啊，呼天干什么呢？说老天爷啊，老天爷不是指着空气说的，空气不是老天爷，对不对？老天爷是指着天上有神，古时候这个神叫什么呢？叫上帝。上帝这个名称啊是中国古时候自古有的。哎，你看书经诗经啊里边都是神。 哎，里边都是神，都写的是神，哎，所以呢，中国的神原显明在人心里，但是把神的真实变为虚晃，把神的荣耀，啊，不能朽坏的神，变成物质，啊，仿佛偶像，偶像就刻一个，刻一个像，啊，然后呢就拜他，哎，拜他呢，那还不说，仿佛人，你像，像妈祖，妈祖不是刻一个木头的吗？妈祖在台湾很厉害啊，妈祖，台湾非常之敬妈祖，哎，台湾还有大妈祖、小妈祖，妈祖啊，那个庙里头，啊，那个在原始的庙里，那个妈祖是老偶像。然后还雕刻很多小的那些小偶像，那么那个大的呢，每年初几还在台湾游行一遍，那个小的呢，就是可以搬回你家去，在家里拜的，哎，小的那叫分灵，哎，所以，哎呦，你看妈祖是个女孩子嘛，啊。在宋朝的时候，一个孝顺的女孩子，啊，就把她弄成神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拜的不得，啊，宋代有妈祖啊，近代还有张六姑，啊，台湾还有一个，张六姑又出来一个，啊，所以很多偶像，啊。甚至于啊，现在台湾连孙悟空都有，都拜孙悟空。孙悟空有生日啊，要拜他，齐天大圣的生日。所以这就是迷信，把神的真实变为什么虚晃啊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说，你这糊涂啊，你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一同变为无用。说这种啊，是简直这乱拜一通嘛，啊，所以不寻找真神，啊，没有明白，没有结果，不明白呢，他们就脚飞快，啊，我们看第三章，罗马书第三章，这些人怎么样呢？啊。就说人罪就是这个原因啊。第九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不找真神，弄些假的东西啊，就来糊弄自己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在神看都是不义，把真神给忘记了啊，不拜真神，拜偶像啊，拜人啊，拜飞禽走兽、昆虫啊，都拜啊。把神的真实变为虚晃，他们心里明明知道有神，啊，却不寻找他，啊，也不寻找神啊，所以一同变为无用。所以这些人，这是第一个罪，这叫罪，叫什么罪呢？叫对神的不义。那么这一不义啊，人就啊乱来了。啊，人就，我们来再看第二个不义。第二个，从二十六节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， 又一个任凭，神任凭，这也是第二个啊，来第二十六、二十七，来大家一起读。
圣贤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圣贤的用处，日夜恐惧心，彼此贪恋，男人和男性和生事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罪了。
好，这又说到人类最大的错误，神造男造女，为了传宗接代，为了彰显他的爱，让人经历爱，结果人呢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弃了男和弃了顺性的用处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女和女行可，所以啊，这个神造人呢，给人顺性的用处，所以现在人越来越悖逆，越来越悖逆。这个悖逆啊，不是悖逆人，悖逆人性，悖逆神啊。所以人呢，神造男造女，让他们结婚生子、传宗接代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对不对？这叫顺理成章啊，啊顺呢、啊？哎，人反其道而行，神发动了肉体的情欲，人呢欲火攻心，说男和男行，女和女行可羞耻，是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欲火攻心，哎，那个不是性情里边应当有的。哎，所以啊，人就违背了天性。这是这个第二个任凭。神还给他个记号啊，还报应啊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啊，不管断子绝孙，不会有儿女了。人男和男怎么会有儿女呢？女和女怎么会有儿女呢？所以没有儿女，哎，断子绝孙，叫自我灭绝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，就是人逆性啊！你看现在小孩子，你一说他这叫逆性，这不正常，哎，叛逆啊，背叛了人性啊，情欲发动了，欲火攻心了，乱来，然后还找许多理由，那些理由都是根本不成理由，哎，所以啊，神就给他个病，让他没法治，哎，所以现在还研究呢，还研究要治这个病，到现在也没法子。这是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人违背了神给人定规的啊人性啊。第一个叫天性，对神。对人啊，第三个是物性，人呢在管理万物上发生错误，哎，啊，来我们看第三个，二十八节、二十九节，来大家一起来。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。所以这个不义就来了。不义什么呢？底下有二十种啊，不义，这个人的不义的行为，不义的事故， 不义的定义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。圣经写的真清楚啊。所以第三类人就装满了各样不义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心歪了。啊，这很有趣啊。中国字本来心字篆字啊，是我的办公室里有啊两个字，一个思一个恩。那底下心呢都是这样的。啊，是什么呢？是手这样举起来敬拜神，跪在那儿。啊，这是心，这正心对着神啊这样。但是现在的心不是了。现在心这边一点儿一个大勾，然后一个小勾，然后这边又一撇，所以乱七八糟勾啊，所以人的心呢越来越坏了啊，七扭八歪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人就装满了各样不义。那不义什么呢？我们来念一念这些在圣经里定规，这都叫不义的事儿。这些事儿不义还不说，是该死的。哎，大家记住了，这是神定的，说这个些，所以人有死亡，就是因为有这些不义。这些不义都是罪啊，都是世人犯的罪，所以这些罪呢，都归纳于死亡，必须死。来，我们大家去念二十八节，来。
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嫉妒、凶杀、争利、诡诈、无恨的，又是残毁的，背后说人的，怨恨神的，侮慢人的，狂妄的，自夸的，编造恶事的，违背父母的，无知的，背约的，不记事情的，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判决是这样，是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再相信神，还审判别人。
你看，这里说了两件事，还有第二章。第一个，这些坏事、不义的事，人不管自己要去做，还喜欢别人，还引诱别人去做。那第二个二章，行这样的事儿人，不管自己行，还论断别人这样行。哎，所以这是人的错误，所以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，人都犯了罪，都该死。那么神呢，在人该死中给人救回来，让人学义啊。神自己先把榜样摆出来，神为人钉十字架，舍了自己的命来救人，用他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救我们所有的人，把我们救回来以后，让我们来学义。你看神好不好啊？神让我们学，你知道这些错误，你打开圣经看你有没有啊？你有你就是该死的，你有你就是必死的啊。你论断过人没有？有。你论断过人，你就不要强词夺理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你在什么事上就定自己的罪。大家注意啊，这很厉害啊。你的罪已经定了，就是你论断人，别人这样行他是被定罪了，你要论断行这样事儿人，你也这样行，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对不对？这不行。所以我们啊， 只能念圣经，不能论断人。啊，我们必须不能论断人。你在那指手画脚，你说你看那个人，你在这个手指人，这个手指我，那就是你。你论断人，你就是那样。啊，你论断人家坏，你其实也不怎么强，所以不可以论断人。大家记住了，啊，这论断人是很可怕的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罪，啊，这就是罪，这个不义都要去掉。主耶稣来就是要教导我们学义，把这些不义都把它拿掉，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学义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学的。你要学不好义，你想上天堂没有希望，没有希望。啊，你把十字架，要求十字架上的宝血把你的罪都洗干净，啊，不要再犯罪。啊，然后走天路。好，我们现在祷告。好，请赵红来带我们祷告。
我承认是你在圣经当中所说的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我们都是无义的。我们虽然知道神，但是却不把你当神来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你，我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了。